所以呢，我不知道作为基督徒，在座大家有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所以信你们这个教的话，要干些什么？如果在座的朋友里面也有问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太好，因为希望接下来的30分钟我都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来给你一些答案。因为我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很多次，而我每次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有点别扭和无奈。因为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我特别理解对方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信佛的会去烧香，然后他们会戒荤不吃肉，他们会念经，然后信伊斯兰教他们会过斋月，他们不吃猪肉，然后他们会周五去清真寺。那么你们信基督的，你们做什么呢？其实很合理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又很多时候会很不情愿顺着他们这样的思路去回答。其实我完全可以回答说，是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去教会，然后我们在聚会结束以后会在后面有茶水。但是我又不愿意仅仅用那么简单的回答案来把我们的信仰只描述在一个很表面的层次，是吧？我不愿意用这样简单的答案把基督信仰描绘成一个外在的表面的一个宗教的形式。比起基督徒要做什么，可能更加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而把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区分来开来的核心的一个区别，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做任何事情。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基督徒生活的动机。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给出我们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就是对神已经做成的事情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不是去做好事积攒功德，这不是去为了去让上帝来保佑你，不是去赚得一些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的生活，也不是为了靠自己的好行为买到你进天堂的门票。所以要回答信基督要做什么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神为基督徒首先已经做了什么，而他做的事情是值得他们去回应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开头12章1节，我们看到了保罗告诉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或者说属灵的敬拜。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说的，你们要去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蒙悦纳的活祭。所以这一点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甚至有点可怕，但是我们暂时先不花时间考虑这是什么意思，但从字面上来说，我们应该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是个很高的代价，可能要求是我们个人的牺牲。所以那么神到底做了什么呢？他凭什么要我们回应呢？所以不知道中国我们有句说法叫做知恩图报，我们都知道别人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去思考要怎么去报答，怎么去回应。那如果我在街上走的时候，经常我去掏手机，然后就顺带把包里面的零钱掏出来，然后这个夏天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然后旁边的人路过经常会说，哎，你钱掉了，帮我捡起来，然后还给我，然后我会说啊，当然很感激，我会说谢谢。但是如果说我要把我掉下来的钱给他，并且把我连着手机也一起给他说，来，我来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那么你肯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为什么这样做，凭什么这样做。但是如果换一个场景，如果我在海里面游泳的话，我要被浪卷走要淹死了，就说明一下我确实不太会游泳，所以以后大家希望你可以救我。如果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的话，如果他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话，那我活下来，那我的回应肯定 不是只是口头上单纯的谢谢。所以神究竟做了什么呢？凭什么要我们去回应？那这也自然的把我们带到今天讲到的第一点，因为神的仁慈。第一点，因为神的仁慈，让在今天单章上面有这样一个大纲，可以帮助大家做笔记和思考。所以在十二章一节的时候，保罗说他凭着神的仁慈来劝这些罗马的基督徒们来回应神的救恩。那么你可能会问，这些仁慈是什么呢？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话，那太好了。因为今年在我们国际成长小组，也就是 IGG 的学习里面，我们会花一年的时间来查考罗马书。而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到十一章的内容都全部都是在阐述神的仁慈，神做了什么。所以我们会看到是神伟大的救赎世界的计划，从一章到十一章保罗阐述的一切，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指的神的仁慈。而我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不会去尝试把一章到十一章的所有内容都包括，但是这些内容简单来说，对于基督徒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就是神拯救罪人的好消息。而我们接下来只能短短的给这幅宏伟的画卷一个速写，一个简单的提醒，希望我们可以让这个帮助我们更加来期待我们今年花很多的时间来学习罗马书。然后接下来我会引用很多之前的经文，大家不用来翻译，可以听就好。一章十六节，保罗开启这幅长卷来告诉我们，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我们知道，去爱一些可爱的人，原谅那些应该被原谅的人是很容易的事情，而神的仁慈也就充充分分地体现在他对不可爱的人的爱，他对这些不配得怜悯的人的怜悯。所以我们先会看到世人的罪，在罗马书的一章到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世人都认识神，但是他们却压制真理，他们不把神当作神，他们不心存感谢。一章二十五节，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因为人悖逆神，世人犯各种各样的罪。而在一章三十二节，保罗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而世上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我们都是在神的这样公义的判决之下是该死的。三章十节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都变成污秽。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说我是清白的，没有。但是神却让我们这些污秽的人都可以成为清白，被看作是公义的。在三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保罗说，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再回到这个问题，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呢？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他就爱了这些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他就让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那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五章八节， 他偿还我们亏欠神的债，因为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他让我们仅仅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神的儿子那无罪的毫无瑕疵的耶稣的他自己的公义，让我们变得清白，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他不仅为我们可以称为义，更让我们靠着圣灵可以称他为阿爸天父，成为创造宇宙的神的亲爱的子女，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这就是神为我们做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这些罪有应得的人，我们这些浑身污秽的人，竟然可以单单的凭着信心，因为耶稣这个无罪的人代替我们受死，我们不仅不被定罪，不受神的孽怒的惩罚，甚至我们可以成为完美的圣洁的神的子女，我们成为他家中的成员，并且我们将来可以继承新天新地的产业。而这一切都是在于神的仁慈，不在于我们自己做的有多好，是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是神他选择来怜悯我们，神选择来救赎我们，而这些都是他的主动的选择，是神的仁慈，而这些就是神为我们做的事情，这就是他成就的大事，像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里面说的，而这就是值得我们所有基督徒去献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做活祭的那样的仁慈，而这也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觉得我已经知道了，永远都觉得没什么感觉了，但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的话，我们看到神的仁慈，我们每天都应该匍匐下来对神说感谢神，我们都应该活在这样的敬拜和敬畏当中。那么对于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样的好消息，这样的恩典，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邀请，因为只要你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就是白白的给一切愿意来真心相信的人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来更多的了解这一个好消息的话，我们特别的愿意和你继续来探讨这个救恩的消息，因为如果这一切是真的话，那么你刚才听到的这一个好消息可能就是你这一生当中听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于是我们到今天的讲到的第二点，所以献上生命敬拜，所以献上生命来敬拜。所以我们再次来回到经文，保罗在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而我们看到这个最开始的两个字所以，这个所以的话，可能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所以。而在今年我们学习罗马书的时候，也是特别有用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对像所以这样的连接词特别的敏感，会对我们的抓住保罗他的逻辑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词所以它阐述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就清晰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动机都是出于对神的回应。所以因为神的仁慈，一章到十一章他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活出对他的敬拜，十二章到十五章。而面对刚才我们提到的神这样如此的宏大的恩典， 保罗劝勉基督徒们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圣洁而蒙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应当的侍奉，或者括号里面的属灵的敬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话，我希望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你没有觉得被骗到一个活人献祭的邪教里面。所以我们并不会有一个真正的祭坛把一个人放上去然后把他烧死。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应该在这里保罗他是用的修辞的手法，他特别其实用的是旧约圣经里面关于献祭的敬拜的这样的语言。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会出于对神的感谢，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牲畜、最好的谷物通过燔祭，也就是用火焚烧的方式去献给神，表达他对神的感谢和敬拜。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把新一本圣经里面括号那个翻译 念出来，我也更喜欢那个翻译，因为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语言它是在上下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所以比起把我们的财物，像我们的牛羊和牲畜，可能我们今天都没有，去把它献给神，把这些身外之物献给神的话，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神对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所说的那些神一切的仁慈，我们理所应当的侍奉，而完全不应该是仅仅是我们身外之物，而是献上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身体。在这里看到其实他所指的是我们的生命本身。而这里的奉献不是出于恐惧的，不是出于害怕有一个暴君一样的上帝，如果你不给他上供的话他就会降灾难来惩罚你。我们也不是一个出于自私自利的一个动机，不是去一个庙里面去贿赂一个贪财的神，多给他一些他就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多给他一些你就什么事情都顺利。而这样的一个奉献，这样的一个献祭，这样的敬拜，而是一个真心诚意的，因为我们完全的了解了神为我们做的事情的一个从心里面的一个回应，它是真心诚意的，是因为我们认识神，认识他的大爱，因为我们和他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产生的自然的表达。而可能在这里打一个比方，就如同一个孩子他用爸爸妈妈给他的零花钱去买了个礼物送给爸爸，而这里面这样的关系，他这个孩子不是去求回报，也不是去因为爸爸妈妈强迫他你要给我买个礼物，虽然难说有些爸爸会这样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样的表达是因为他已经被爸爸妈妈所爱了，而不是为了去赚得他爸爸妈妈的爱。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敬拜，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表达，再也不单单的只发生在一个宗教敬拜的场所，不再是旧约里面的圣殿，不再是一特殊的日子，不再是旧约里面犹太人的特定的节期，而我们自己所有基督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就是神的居所，而我们的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是对神的敬拜，因为我们自己就无法离开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知道神已通过他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敬拜。从一个角度上说，我们永远无法离开教会，我们永远无法离开圣殿，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神所同住的地方。所以这对于我们对敬拜一词的理解应该也是有挑战的。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仪式，敬拜不只是周日的这几个小时，
敬拜不只是外在的行为，不只是唱歌，不只是祷告，不只是读圣经，甚至不只是那些明显和教会有关的事情。因为在第二节保罗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我们心意更新，也就是完全的我们的思想被改变。我们不应该再像这个世界那样去不认识神的那样的生活，而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内在的外在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去追求神所喜悦的，我们都是在敬拜，因为神已经在他的仁慈里面爱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和我们的动机。而这敬拜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在罗马书的12章到15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继续的把这样的敬拜在生活里面如何的活出来，在12到15章阐述。我们看到它包括了生活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想到敬拜可能永远都是想到教堂，想到音乐，想到甚至是一些奇特的属灵的体验。但是保罗却提醒罗马基督徒，却是很多在我们可能都会忘记掉、忽视掉、没有想到、觉得和信仰没什么关系的地方，其实都是在敬拜神。而这些出于对神的爱的回应的敬拜，体现在12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在于基督徒里面的彼此帮助、彼此相爱，和非基督徒的彼此的和睦，包括甚至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去以善胜恶，可能就包括我们就要去爱学校里面、办公室里面那个最难去爱的人，甚至在包括在13章里面，我们要顺服政府的权柄，可能意思我们要诚实的去交税，我们不要去乱闯红绿灯，我们甚至不去下载盗版。而在14章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不与基督徒争论，我们为了信心软弱的弟兄，甚至去放弃自己理所应当的权利，等等等等。而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来展开继续的讨论这些事情，但是希望在今年对罗马书的学习里面，我们更加的期待来花时间探讨认识神的仁慈对我们的敬拜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所以最后我们来思考，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福音之家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就首先我们应该自己再次被提醒，如果我们要去做任何的改变，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动机应该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的动机应该是出于对神的仁慈的救恩的回应，而只有认识神的仁慈才可以给我们动力活出不一样的生活，而这样的动力也只可能是出于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忠心的真诚的感激。所以这个意味着我们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是条规，不是律法，不是强迫我们要做的事情，而是如同12章2节所说的，我们去因为心意的更新，我们去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蒙他悦纳的事，什么是完全的事，而这又是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去再像从前那样过两套生活，一套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外表，说什么事情都是充满了各种属灵的黑话，但是离开教会，我们自己的生活就脱掉了我们属灵的外表，和世界活一样的奢侈，和这个世界活没有区别的生活。所以这意味着我们无论在工作的时候，无论在家庭里面的时候，无论在学习的时候，无论在我们独处的我们觉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还是在教会里面，在其他弟兄姊妹面前，我们的生活都应该是100%的献给神的，都是对他的敬拜和服侍。所以这应该自然的也会影响我们是否参与在办公室里面的绯闻谣言，也应当影响我们自己对待我们的父母， 配偶、孩子、弟兄姊妹的态度，也应当影响我们如何利用我们很多大学生自己在大学相对自由的时间里面的态度。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的利用，比如说新学期，如何为神的福音来做工。这也应该影响我们独自在电脑面前浏览什么样的网页，这也应该影响我们自己独处的时候脑海里面的幻想和思绪，这也应该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其他人的言语和行为，因为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给神作为蒙他悦纳的活祭的一部分。而也许听到这里的话，你可能十分的受到了鼓励，因为神的恩典和慈爱真的使你希望做出改变，希望能够对他所做的事情来回应。但是更可能的是，你可能觉得这样的要求是难以达到的，毕竟让我们去献上自己的生命，我们会觉得是困难的。毕竟我们还是自私的人，我们还是不是完美的人，我们还是会犯罪的人。而事实上我们知道，直到耶稣再来之前，这对于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容易的事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有我都是无一例外的。但是在一章到十一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神的整个仁慈的救恩的图画，它就是来帮助我们有力量、有动力来活出这样不一样的生活的。所以当我们的信仰感到缺乏力量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离神的距离遥远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想起神的仁慈吗？难道不应该想起神已经为我们做过的事情吗？如果我们要去咬着牙去爱别人，我们去荣耀神，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自然的会缺乏喜乐，我们自然的会觉得苦涩，自然的会觉得没有力量。如果我们需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的话，那当然，那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想起我们为什么要去敬拜神，我们为什么要去服侍神？其实保罗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的，因为神已经做了一切事情，所以我们对他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而这样的动机也是来源于我们对神做了什么的理解。所以我们的动机如果不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仁慈，我们不是出于对神的大爱的理解和感谢的话，我们的属灵生活一定是干枯的，我们的心一定是苦涩的，我们一定是没有喜乐的。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甚至会觉得，可能另外一个情况，我们觉得神的救恩，或者是我们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死，我们已经当作是一个廉价的事情，我们不再是觉得这是让我们心里面震撼的事情，可能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我帮你把零钱捡起来这么一个举手之劳。如果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宏大，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的话，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呢？而所以这就是这个答案。如果你问了这个问题，做基督徒要干什么，而这答案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而我们就用我们生命的全部去回应他。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动机都是因为神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用我们的感激，用我们的所有的生命去回应他。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去赚得神的眷顾，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活。而认识神的大爱，也是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活的唯一的方式。所以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你感谢你通过使徒保罗启示给我们这样你的无法测量的仁慈，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爱我们这些本应该受死的人。我们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爱，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你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刻。主啊，我们都是忘恩的人，我们经常是忘记你的恩典，你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都是软弱的人，我们在许多方面许多事情都还是在做不讨你喜悦的事情，甚至我们昧着良心去做这样的事情。主啊，真的求你来饶恕我们，帮助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良心更加的敏感，更加的去追求你的旨意，更加的去追求什么样的事情是讨你喜悦的。我们也特别的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年学习罗马书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渴望来认识你，我们渴望更深的了解你的仁慈、你的智慧、你的伟大。而我们求我们可以从心里面用诚实来敬拜你，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来敬拜你，不是做虚伪的人。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